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啊，维摩基金啊，一开始讲到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啊，他讲了第一个是讲了这个啊，介绍这些菩萨的，就是八千比丘、3200菩萨啊。这个境界，而他的境界从一地一直到十地菩萨种种功德，是吧？我这一地到十地菩萨的功德都是佛的境界他从果地往因地走，所以我们称为叫净土方叫果地觉但是这个第二个，他介绍这个菩萨的名字，我这些名字呢正好是52个，也是讲这个佛的境界他说他的名字，前面他介绍佛的境界，第二个呢，这名字里面含了这个52位这个功德菩萨的功德，所以这一看他这个前面这一段就是把佛给我们了这个跟尊生之间产生了这个连接就是说你看这部经典我们要是简单的关照一下，你就发现它是有一种方法就是这部经典的翻译或者说它编辑的过程之中，它是有意故意这么安排。那么说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触动我们的这个觉醒。那么说这个佛教到中国以后跟我们中国人的思想管理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说你看我们这个一般管理的话一个村部一个村你要党怎么跟人民产生连接每个村里面都有10个生产队一个10个生产队呢，它就有一个村支部，而这个村支部呢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跟党联系的。这个村支部是谁给建立出来呢？是党部，是党，是吧？而党建立一个村支部干什么呢？就是因为党跟人民要产生联系。怎么联系呢？村支部很重要，就是每个村支部都有一个大队长，对吧？他说这个，所以这个每一个像我们佛教也是一样的。这个佛教呢，我们的教徒怎么跟这个政府产生联系有一个佛教协会，这佛教协会干什么呢？就是党给我们建立的。他是为了我们的信徒跟党产生连接不然的话就失去联系。也就是说，那么说我们讲这个有什么用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怎么跟我们产生联系，其实就是说众生怎么跟佛产生连接，这是一个特色，就是一种中国人的一种思想，就是说不像在印度在印度的话，小乘的思想就直接打坐困寂，然后千磨万里了就见到你的法性中国不是，中国的大乘佛教是中间有一个灯系，这个灯系什么灯系呢？就是说让你跟佛产生连接的灯系，这个佛是谁呢？就是菩萨，是吧？所以菩萨呢是显这个相的这个像是谁建立的？就是佛建立的。 而这个相呢是跟尊生有连接的，我们通过看到这个相就知道啊，后面有这个性啊，所以这个性是佛，正好是自己的那个佛性。然后说相呢又跟尊生的我知，如果没有这个相，尊生是统一不了的，就是你都这样打坐寂静下来，然后说我们会跟相产生断接，对吧？那产生断接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搞自己的德性，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集中在一个佛性的这个理上，对吧？所以佛借用这个色身相互错法的这个相，就是借用菩萨来给我们产生的地火风水啊，这个都是菩萨啊，地菩萨、色菩萨、身相味触啊，都是菩萨，眼耳鼻舌都是菩萨，这个虚空都是菩萨，大地啊都是菩萨，而这些菩萨就是佛来跟我们众生产生连接，是吧？所以呢，我们鉴于这个相，可以直接啊见到佛性，所以呢，这个呢。啊，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就不会产生一个断接，就是说这样的联系就是几千年几万年都不会断，对吧？如果在印度都打坐寂灭了，都搞这个东西，那佛教可能很快就灭掉了，就没有了，灭完了。所以佛教不灭的原因是因为这轮空性后面产生相，然后跟尊生念头产生一直在连接着。所以你看这所有菩萨的名字啊，不看我们念华严经确实是讲这个道理，就是说都是讲这个相后面就是性，前面就是我们就是念，这个念跟这个性中间就给了一个相，我这个相就是大菩萨，知道？所以说菩萨肯定从心里面出来了。那么说这样的专注的性啊，专注的性你就可以进入到专注这个相，就可以到性上去，知道？所以你按照这个相就很多，就是说一般人说建立一个名字，或者说你看虚空寺庙，只要你到寺庙专注在寺庙不顿心不顿的时候，随着这个寺庙你就见到佛性。你在家里面注重在山上打坐的时候注重色身相互错法，你就要专注不顿念头，你就进入到佛性里面出来。我早晨因为我昨天晚上昨天讲大势至跟观世音的时候，我今天早上爬起来，我上殿的时候，我首先就想，我这一念从哪里出来的？是时间、空间、境界的出来，产生这一念。这一念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从我在大殿站的时候，我想，我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我就想观世音，就是一切音声都是观世音。然后呢，所有音声都是观世音菩萨。然后我就知道，我这一念从音声里面啊，在音声里面安住着。所以叫观自在，对吧？观自在，在一些因观察我这个念呢，这个念呢，是从这一切因生，包括我自己，都是观世音。那我站在那地方，观世音，你看阿弥陀佛，观世音。然后呢，我又观下，我眼睛闭，虽然闭着，但是我就说，我的眼睛的根跟外面的色，它是一体的。然后呢，互相撞击，是吧？互相撞击，如雷贯顶。所以呢，那个眼睛跟色成为一体，顿时眼根就没有了，色就没有了，就变成大势至，大嘛，大就是佛性嘛，势就是说色，所有的色，然后至打了根，那根，然后站在那地方，然后就因为所有念佛的声音，我也在念声音，都是在声音嘛，就是声音通过声音是呢从心里面出来的嘛，然后所有的声音就是耳根，打了根叫智啊，大势至，然后是观，对吧？然后呢，这个如雷贯顶，如两相相即，就是达到完全是没有一个自我的这个耳根。然后鼻子也是一样，昨天我们都讲了，其实这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很快就进入到定力状态，因为你眼睛困掉了，耳困掉了，鼻困掉了，舌频困掉了。这个身体困掉了，然后这个意都困掉了，因为就整个世界色身相互触法，我色身相互是事，然后你根是智，然后大是性，就是大是智，顿时的六根，因为你成六根观，因为你有相续的，所以眼睛、舌、耳朵、声音、鼻子、香、 未触法与今日眼耳鼻舌身意，顿时你自己啊，完全是有空，整个大的整个虚空，里面没有根的，没有身体的，知道吗？然后色身相互触法，它就是事，是一种如幻的状态，然后你就知道它都是心里出来，瞬间就进入到啊那一轮定里面去。所以佛教的讲，在这个释迦菩萨里面讲，这个叫做善根啊。这种善根能尽一切过头，能尽一切世界，能尽一切功德，能尽一切尽头，能尽一切啊，这个就是佛的世界啊，尽头还有众生都能瞬间啊寂静啊，瞬间清净而变一切处，对吧？这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全部尽了，这个就叫究竟的善根。而是善根里面，还是善根里面。这一念善根是究竟善根，这一念善根能有多大的功德了？就瞬间可以脱离生死，瞬间可以跟十方诸佛连接啊！就是我看到的今天上午我看了个经典，就是说啊，这是不可，原来这个善根能进十方诸佛，能进十方净土，能进十方尊生，能进十方世界。就说这个善根是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的。我想我当时那个是什么境界？就是说这个不是华严，就是原来是回向品里面是第四回向，是第四回向功德啊。就是说四回向功德，就是在修的时候就是第四回向的功德。首先叫金刚，就是金刚回向。我们讲这个是法就是瞻雅是金刚，是金刚，就是遍往法界的。是你站在大地修行的一段，边境的修行很简单的，早上爬起来一念成阿弥陀佛身，然后呢从观世音里面写，然后呢就是说成眼耳鼻舌身意大势至啊，如雷贯顶，两身三级都是把你震空了，世界已震空了，境界已震空的了，瞬间就进入到这样。所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个三个只要一修，哎，你不可思议的清净心、善根、福德、因缘都会当下相续，是吧？所以我讲这个干什么？就是说，你发现，就是说，你怎么跟佛产生连接？你一定要建立现前一念，跟不可思议的佛中间产生了阿弥陀无量观寿或大悲，或者说观世音菩萨的音妙音观自在，或大势至菩萨这个六根贯彻。六轮正顿，六根贯彻，就是说六方反复的，就是六方反复力啊，就像我们讲洗刷自己一样，就这样达到，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的。人少有包这话听的呢，每个人都可以修。修了以后，你就会亲自感受，就限量上就能感受到佛的功德。你感受到，就不用很大的时间，你就能感受到佛的功德。只要你发一心，我这样讲，你在讲的过程中，你就会产生修行啊，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后面呢介绍的就是说啊，佛有啊妄，佛陀有妄啊，梵天王师气等呢，就是说啊，基于四天下乃以佛所啊。而为听法，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啊，佛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了，万梵天了，就是在昨天我们华严经就可以的，就什么叫梵天了啊？梵在哪里呀？就是梵是啊无边无际的梵，就是说不是有不是无，就是说。啊，不在色身相互触法，不在眼耳鼻舌身，不在地火风水，因为地火风水色身相互触法都非凡，凡的境界，凡的境界，它是无边无际，就像虚空无边无际一样啊，无边无际，基于四天下，四天下就东南西北四天下，就是啊，一四天下，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国头由三千大千世界。啊，一万亿四天下，就是一万亿四天下，一个佛陀就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啊，一万亿， 啊，各三千大千世界，你看它上面叫一个太阳系为一个天下，一千个太阳系为一个小世界，就是说你看到一个太阳为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啊啊为一千个太阳为一小世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太阳，太阳在转，一个太阳转还是叫地球转，就是你看到一个太阳为一千个太阳为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一尊世界，一千个尊世界为一大世界啊。所以呢这个不可思议的世界啊，不是我就华严境界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华严经里面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多大，他说就是说这个地球是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华藏世界的尊阶是吧。而且他说二十层我们在第十层是吧，然后四层在周围还有，就然后尊阶一个，然后尊阶还有，他每个世界每一个小世界他不是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地球，他一个地球一个太阳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啊，没有太阳的地方呢，也是说到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都有上上天了。释迦牟尼佛一个小地球、一个太阳系里面都有一个十法界，就比例来讲，就是说，你大梵天往上面到色界天，特别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欲界天就有上上天，而欲界天里面像四大天王，他就在在西毗山的四面。他说到了夜摩天就没有看不到地球了，到了夜摩天他是没有地球的，没有太阳的啊，没有太阳也是他在哪里呢？他在光明之中，他在光的世界，对吧？所以那个世界是自然有光明，它的光明呢是以众生的业力所显现出来的，不像我们吃世界看到地球，其实跟我们看到太阳也许是业力，它是二元对立的啊。那么说在那个夜摩天，它那个天上的光明呢是自己的业力发光的，就是这个世界天就天然有光是吧。就是别的世界，你要登南西北登圣神州啊，这个南瞻部洲、西流后洲、北俱楼洲，就是四大部洲啊，都有无量无边的尊神，就是无边无际。所以啊，欲界天，其实我们欲界天一般就色啊，就色身相互触法，这五种欲望啊，五种欲望就是色界天。啊，都是有欲望。欲界天就是天上四大天王，他都是有欲望，男女欲望的，啊。所以三上天啊，欲界天中有三，欲界天里面有三上天，不是说一起有三上天，就欲界里面还有三上天。三上天之外，万上轴还有六欲天，记得我六欲天一直到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再万上轴就进入色界天。啊，色界天好像是多少天呢？啊，这好像是二十几种天嘛。还往再往上面到无色界天还有四天，是吧？就是说，不是我们想象这么人间，人间在地球上就是一粒小沙子一样。我们讲就像罗汉果，就是说我们讲就那个叫做橄榄。啊，小橄榄，我们吃的那个橄榄，就地球在阿拉汉手上就是橄榄那么小，就很小的。我这上面住了多少尊神呢？住了60多亿尊神，就这样。我们现在是60亿尊神之一，很小的。啊，但是我们尊神的这个心性呢，就是虽然这么小，可是我们呢在这里面呢，还是翻滚的，这里面贪嗔痴慢疑还挺大的。就是啊，你跟我啊，仇恨呐、啊，恨的日故啊，互相斗争呐、啊，名利财色啊，我们还是搞得特别有精神。 其实在罗汉国里面是很小很小的啊，就像小动物一样，就是蚂蚁啊，人家跟蚂蚁打架，那个蚂蚁心里的一个世界啊，跟我们世界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这么大，那蚂蚁世界也跟我们一样，也有这么大的世界，就是我们把水把倒一盆水到蚂蚁窝里去，那个蚂蚁窝要搬家快跑啊，跟我们人地震啊，这个灾难是因为赶快跑啊，地震来了，水来了，是一样的道理。他们心里的世界是一样的。打个比呢，一个老和尚在打坐，是吧？在打坐的时候，他在一个灯里面打坐，是吧？黑屋子里打坐。打坐他打坐的时候呢，他嫌这个反正这个小了以后啊，有点烦躁。结果他里面跑进去一个小苍蝇。啊，这苍蝇在里面飞着，这样翻过来翻过去的，哎，好自在，好自由。他说：“哎，他说这个苍蝇怎么这么自由啊？啊，在空中飞来飞去的。可是我坐着很难过，就是很逼的感觉，是吧？其实离着一念逼，对于那个苍蝇呢，它就是自由自在。就是说，你有时候你感觉到这个苍蝇好可怜，我们好舒服，是吧？其实。”苍蝇说他我好舒服，你看他自由自在的翻滚飞来飞去的，可是我们坐在那蹬都蹬不了，挨一下都蹬不了，所以身体小有小的好处啊，这个大有大的好处，是吧？大的时候如果你心大了，我们有时候有一件比例来讲，我们在这个念佛堂念佛，你发现一个现象，如果你念佛堂念佛跑出来广场去念佛，你做了两圈三圈就过了，一下就过了。你在念佛堂念个很长的时间，你发现了怎么时间还没到，你的念佛堂念佛时间呢，它就拉长了，就是诶，你在外那个广场上念佛做了两圈，就好像时间过了，你说外面的时间好快，里面的时间好慢，就是。所以就是说我们围罗就知道，你带人出来走一两圈，觉得时间怎么一个小时一下就过了呢，就是人在里面转半天他就过不了，就是好像很长的感觉，就证明人的空间越小越压抑啊，那时间就拉长了，他时间还是那么长，可是呢他就变长了，所以人一压抑啊，那时间就变得很长，就是人时间越空了，时间就越短，就是就很自在。所以人为什么越快乐时间就快呢？人越难过时间越慢，你说地狱的尊生，他就是整个世界愤怒的烦恼的痛苦的，所以他时间就做完了。其实佛的因念跟我们的因念啊，就是说佛陀到地狱地下具无量劫，对他来讲呢就是一刹那，就是我们就是无量劫，就是所以他的无量劫就是一刹那就过去了。对我们来讲的话，哎呀，佛陀度了好久啊，其实呢是你心里的烦恼，所以证明我这一念跟天人念跟佛的那个一念是平等的，只要你心达到自由的时候，你就跟佛陀是相等的，所以我们要找到这种感觉，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心达到一个专的时候，找到那种感觉的时候，你一瞬间你就过去了，真的好快。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以前在多年寺，我在多年寺的时候做这个图书馆嘛，天天去继续去学，一个上一个波，骑着自行车上波，好累得很，觉得每次就看这个顶着去，然后上波又起不动，所以呢踩呀踩，爬了半天。后来我找了一个诀窍，我不看那个波，我就看着我脚踩。就是我就盯着那个脚，专注到那个脚，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我完全忘记了，他怎么到顶上去了？很快就都跑到顶上去了。原来人到顶上去，就是过去我们那个新尊新法那个元婴老人，他以前是做那个快邮，做邮递的，就是做邮递呢，他有一点骑着自行车也是，他去上班去呢，他以前是修心法的嘛，修传真的，他就专注自己的那个念头啊，达到一心的时候，他突然怎么，他这个突然的瞬间，他就到他单位里面去了，这在他单位，他不知道怎么过去，瞬间他怎么过来，他不知道，就这样， 也就是说人为什么有时候会感觉到有神通呢？就是说有神通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有神通，他是不知道怎么过去了。那有一个和尚，他有一天打坐，他坐在那地方不知道怎么念，他跑到外面去了，就是诶，怎么跑到闭关外面去了，就是跑到外面，他不知道怎么出去的，门都是锁的，然后明面的闭关房都是锁起来关起来了啊，诶，他怎么跑到外面去进不来了，他不知道怎么出去。那怎么出去了呢？大家能想到吗？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就是说我们修行达到专注一心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你过去你像你阿罗汉呢，就是说你像在东晋时代，东晋以前啊，很多的出家人，包括我们佛陀也是，多尼斯叫佛陀也是，就是印度过来的，但是在西安跟鸠摩罗什在一起，他那个时候他就有神通，就这样。那再往前面走的话，再往前面走，像南岳那个时候写啊，我们讲慧思、慧行、慧思大师，那么他都是印度的出家人。虽然他天台真的说是啊，是二祖吧。那么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学习能树菩萨啊，那个。玉器四地论嘛，那说他这个他就能够做到啊、神通。从当时南岳有那个山上有很多这个外道嘛，啊，互相有嫉妒，就在皇帝面前告这个慧思大师，慧思大师要皇帝要去抓慧思大师，叫慧思大师，结果呢还没出去，那慧思大师登门进来了，哎。飞过来了，就是过来呀。那过一下，西门又一个慧思大师飞过来了，南门又一个慧思大师过来了，北门又一个慧思大师过来了。哎，就是飞过来了。后来呢，皇帝就知道慧思大师是一个圣人，就不敢，就把那个道士啊给抓起来了。他说：“你怎么诽谤这么一位大德？”就还有那个叫什么，我们梁武帝身边的一个叫做。观音菩萨的这个人家称为叫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他说这个叫什么叫智棍大师是吧，智棍大师也当时也被别人家诽谤是吧，诽谤的时候把他关起来了，关在牢房里去，结果呢刚刚关了牢房，就是东边门西边门老是有智者那个智棍大师在菜，有时候在这个马路上，有时候在菜市场，有时候在老伯县那个地方给人家治病呐、或者说就是说跟人家老伯县这块玩。哎，他说这智棍大师怎么不在牢房中跑到这个地方了？回去看看，他又在牢房里面。他说在外面呢，他老是他就说出入自在，他在牢房你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为什么有这种神通？对吧，他就是说人达到修行到一定的时候，时间跟空间是约束不了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是想真正的修行呢，你就可以达到时间跟空间呢完全只是一个假象，你可以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所以你大脑人要意识到你昨天跟今天都不在一个时间里面，就是你因为时间是有点相对而言的，知道吧？所以你每天呢都要学会让自己在时间里穿梭，在空间里面穿梭，就是不要认为是从昨天或到今天，这个就像牛一样，就像那个牛在用时间把你绑住了，用空间把你绑住了，然后你就不得自由自在。所以你脑子有一个我是昨天爬到今天，我是昨天到现在的，然后我从某一个空间到某一个空间，你真认为自己有一个设置项目出来的空间，我有一个房子，我有一个钱财，老子对他执着，这个东西把你挡住了，你就超不出空间了。所以跟我昨天今天明天就执着它，执着越重时间越重，那说这个时间就越拉越缩越拉越缩，你就在痛苦，对吧？所以人的痛苦是因为对时间和空间的执着，对时间的执着叫我执，对空间的执着叫法执。所以我执法执，所以佛陀讲就算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就是对我执和法执我不能证得，每个尊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因为我执法执我不能证得。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我执没有法执，你就超越时间超越空间， 超越了时空，又进入到不可思议境界，就跟佛陀产生连接了。他说所有的尊生像真理的菩萨们呢，都是超越了时空，所以他就借运时空，是吧？借运时空无所障碍的现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们读一遍经典啊，这个佛陀是超越时空的嘛，所以他一定能够跟你心心相印的，是吧？就是说，所以你一思维佛的时候，思维菩萨的时候，你瞬间就超越他，就大势至跟我们有什么障碍呢？观音菩萨跟我们一样，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那你身为观世音菩萨，身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来了嘛。那是为观世音嘛，观音菩萨就来了嘛。是为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来了嘛。那观音阿弥陀佛，观音势至在哪里呢？就是你一念就是从阿弥陀佛来，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来，他没有时间的，就是在一切时间里面，就是在一切空间，在一切境界，今天我们心间这一念，就是这一念就从阿弥陀佛来。然后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空间障碍，就是所有音声啊，就是他就是观自在，就是观，就是我们讲观世音啊，观自在那个性就是自在嘛，就是这自然出来。然后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如雷贯顶，于两三相即，然后把你证空了，就是于是六法，就是于是六法，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大势至，于是六法，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法，这样你不断的观，不断观者把你就证空了，是吧？结果呢，这个时候哎，你就那么说这里面所有境界你开悟了明白以后的话，时间跟空间已经约束不了你了，你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修行了。那么说你非要被时间空间给你约束住了，那就不能修行。你要被你的寿命，被你的身体，被你的财产，被某一个人的关系把你约束住了，你就不得自由，不得自在。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你的财富，你的人群关系，你要把它删掉。如果我们把你的寿命，把你的空间把它删掉，完全这个删不是出了必要，是利用现前这个境界来修菩萨，修你的善根啊，修你的因缘，知道修，就是说你能修那就是你的福报，你不能修那就是你的，就是你的罪业，是吧？就是说我看到你，我看到我自己，看到时间，看到空间，我可以把它变成我的障碍，我的业障，我也可以把它变成是菩萨的因缘，是吧？它是我的福报，是我的修行的这个对象，是吧？是我的修行的因缘，就是时间空间都是你的修行因缘了。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了，那你先前的这个时间空间是哪里来的呢？这样肯定是在不可思议处难嘛。所以菩萨诸佛都在，诸佛都利用时间空间来救度众生，菩萨都在空间时间之中，全说无碍，过去现在未来是没有任何障碍来到我们面前，跟众生眼耳鼻舌跟众生心念意念它都是要相应的，知道吗？所以要相信佛菩萨他是没有时间空间，他超越了时间空间，一定会普现一切众生前，知道吗？所以呢不要以为这是一本书，这本书读了以后它也是通过时间空间显现出来的。你现在我们坐这个地方不都是空间时间的显现出来，而是为什么显现出来呢？就是为了逗你嘛。你若认出了，那就是人成一念见日嘛，没有我了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万法天王呢，就是三千一万个三千啊，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上面介绍，他说色界天有多高？色界天，说从色界天任一块石头掉到我们地球需要多长时间？要65535年啊，它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说从上介绍，在这个色界天就是大自在天最高天了啊，就是欲界天的最高天，进入到色界天，就是站在西密寺叫大自在天，任一块石头下来要掉下来要掉60000多年才能够掉到地球，是吧？我大自在天有很多色界天的菩萨们呢，穿个白衣三只羊，然后呢大菩萨的化身啊，他是 这叫大自在天主，穿着白色的衣服，头上有三个眼睛啊，是大菩萨化现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四回向品就在大自在天那个地方，就是杜学天最高的天嘛。菩萨啊，释迦牟尼佛教化了大梵天主啊，叫四七大梵天主，就大自在天主啊，叫四七啊大菩萨。他说有世界天最高天，世界天有很多的大梵天王，很多的小天王了，小梵天王，就是一万个大梵天王，啊，就大自在天王，是他是菩萨所化现，就这样，也就是佛，就是很多人呢都是大菩萨从时间空间里化现出来，也从佛的境界里面化出来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说你像过往这些人呢，我们看的是个肉体凡夫，是吧，其实这些人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所以你稍微的运用一点心啊，就是说这时间空间是从佛心里面化出来的，就是化出来为了度众生的，就是因为色界就是大自在天，它摄受了欲界，所有欲界就像地球摄受了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它欲界的天主啊，大自在天的天主，他有这个福报啊，我们呢是没有福报。那说你有这个福报，就比你来，你那个家就是你摄住的，那是你的功德，就是你的功德可以摄受你那个家，就是只能一个房子而已，那是你的这个福报摄受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福报，有人呢福报没有的时候呢，他只能摄受自己脚底下站着两块脚板，就是他只能摄受那脚底下两块板，剩下都是别人的，就是所以呢他有这个福报跟他这个自信是有关系的，就是有人呢他只能摄受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他的福报，就是剩下什么。所以你看地球啊摄政啊都是有主的，都是有人在摄受着，就是说我大自在天摄受整个的欲界，整个的欲界，就包括我们地球都是被大自在天摄受着。没有大自在天的话，我们众生就散掉了，就没有了。因为大自在天是大菩萨摄受众生的，知道吧？就是我们要发心，就是大自在天他要发心摄受众生，就像，就是说比例来讲吧，就是说啊，有人讲我不愿意当国王了，就是因为你自己很了不起，就是说。大过往一个过往他要深受一个过的众生，把他深受住，他是要有福报的，没有福报他深受不了众生，明白吗？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天，一个家庭也是他深受的，那是他过去发出利益众生深受的众生，就是一个神里面一个县里面啊，或者是一个地球上，或者是遇见的这些，他都是要修利他的心才能够深受众生。就是说你不能深受众生，你不能够以为你有福报，就是说哎，我一个人很自由自在的去活在某一个地方，就不发利益众生小乘阿罗汉，就是说那什么都不是，我还不如一个老太婆深受家的儿子呢，就是老太婆还可以把儿子深受住，是吧，那最起码他关心儿子，连一个儿子都深受不住，就是说你还以为你了不起啊？所以就是说要发菩提心，所以大乘佛法要深受众生的一个大梵天王的功德，就是说有那大梵天啊，大自在天的天王的话，他肯定比阿罗汉厉害嘛，就这样。阿罗汉呢，住在三上天，这个坤里面是一个众生都摄受不了，是吧？大梵天可以摄受多少众生呢？就是欲界天、三上天到四天、五天、六天，到大这焰摩天到大自在天，都是被欲界摄受，所以他摄受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样的人肯定是菩萨在了，所以佛陀这些人摄受众生，你看过去还人祖师在斗于顿宾的时候啊，于顿宾当时要出家，他不想做道士了，后来那个还人说你不要出家，你影响了别人，就是说你可以摄受你道教的众生啊，就是说你照样你做你的道教祖师，还是因为你不能出家会影响一个教派，你是道教的祖师，你要出家了会影响一个团体，就不要出家，你就在那住着就好了。 所以他虽然出家了，像俞敦明他也开悟了，也非常了不起，但是他还聚在道教殿里做道教的主事，知道？所以大自在天都是佛菩萨的境界，他是聚在大自在天做玩而已，明白吗？就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尊生呢，就是说做男的做女的，你已经不是男的不是女的了，你只是留在住着立一尊山，你不要说啊，我现在已经饿了我就离开家庭了，你没有必要的离开家庭，你就在家里住着，就能好好的接受你家里人就对了。为什么呢？明了以后就接受你自己能接受的人，这样就是要了解你能接受人，像我们出家不能接受人，是不是一个人都接受不了，你还能接受一家人，是不是？就是有出家人，他真的一个人都接受不了，就是你一个家人都接受不了，你能接受家人就完了。这里面因为维摩诘经里面主要的他没说是出家人啊，就是他世尊弟子，就是说所有人，他主要是对在家人说，在家人照样住在道场里面，在家人照样修菩提心，照样的就是安住在就是说道场之中，就是不离家而居道场，不离妻子而语而修梵行，知道？他是他信聚在那个体上，知道？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体，你要明白以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这一种安住现象，从时空里面出现了这么一个相貌而已。而这个相貌都是什么？都是大菩萨所实现，因为这个相都是菩萨，我们就众生就是一个念而已，明白吗？所以你在家里面修行就可以了，是吧？是吧？所以呢，不要怕做天人，怕做人，就是说你是刹那刹那在菩萨心里面显现的出来，就是不要怕，你就是做出家人，你要对你当下要生信心，你要对你当下生信心，就是这样。虽然富有，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在这个佛教界，就是说你悟了，就是我们讲96种外道是因为你不悟，你悟了96种外道就是都是正道，但是你不悟的时候佛法也是外道。在经典上有地方我就看到这一文章，就是什么叫96种外道，其实佛教也是96种外道之一，知道吗？就是说你悟了96种外道都是正道，都是心上的幻境而已，你现外道相而立一切尊身，知道吧？就是说都是在性上，就是如果你悟了，那么说96种外道都是正法，如果你是迷了，你就在修佛法也是外道，所以呢你就在正道就在邪道。如果你不看维摩诘经，你真的很难认识到这一点，是吧？是一定要明了。所以维摩诘经呢，它这个刹那每一个念呢都要不二，你才能够就是。所以不二法术是般若法嘛，释迦牟尼讲般若讲了22年，讲般若法就是不二，你一念跟你的心是不二的，你时时要抓住不二的大乘发菩提心，行不二法，就是说刹那都跟不二体都要相应，跟第一义要相应。富有12000天地啊，即成啊，于四天下啊，来在会坐，就是说前面讲的是大梵天啊，这个地方讲天地，天地就是第十天了。我这个第十天，我们讲就是说，讲说每次佛陀讲法的时候，第十天都会过来，讲《楞严经》里面。第四天他们都过来，有万千，有多少天地？有万千，有12000天地啊，一万个世界里面啊，有啊12000个天地啊，来于大威力天啊，就于大威力诸天，还有人神夜叉。甘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罗那、摩诃、卢伽等，悉来会坐， 这就是我们讲的叫天人八部啊，天人八部护法天，这些人都是往昔佛陀在天上所度的这些啊天人八部来参加。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度了很多的天人，就说魔说化真仪，就是把天上的很多的啊尊身都进度了啊，在慢慢度这里面就度了啊无量的大菩萨，是吧？来示现人间，是吧？就是说像舍利弗、摩揭连、迦叶这些人呢，可能都是在佛陀斗阵里面度化的尊身，提前飞出来，飞出来啊，这个示现做人。你看说，很多人呢都是提前过来的，记得就是说每一个佛出世啊，都有无量菩萨，就一佛就是千佛一护。就像《贝华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们发愿，释迦牟尼发愿来到娑婆世界之前，同时有一千尊佛跟释迦牟尼佛来到娑婆世界啊，来到娑婆世界示现什么呢？示现天人八部，示现居士啊，示现比丘，示现独觉，还有外道大仙，这些都是佛陀从天空中，从妈妈肚子这个胎藏中所度化的众生。这些尊生佛陀没来世之前他们先来了，记得先来了，说不定这些老子孔子都是提前来的，他们都是大菩萨，因为他是超越时空的。你说如果要老子孔子来干什么呢？先是让尊生有基础，尊生有修道的基础。你说我们娑婆世界，特别是我们中国，是吧？老子孔子那肯定是前面提前过来了，人家说老子到哪里去了？他回到印度去了，就是回到印度去。他本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说度化的尊生，他回到印度去见释迦牟尼佛很正常啊，是不是？他的时间这么一点远算什么？那中国到印度这么一点远，他化现到中国来，这好简单的问题啊！他化现，记得像孔子、老子都是在太章里面所度化的菩萨们来人间示现而已，是吧？很多人呢都是不可思议的人啊，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些人呢都是化身。你要悟了也是个化身，就这样，你要明白了，彻底明白了，自信道场一念去入的话，你跟佛化身没什么区别，就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化现而来，你是从心里面化现这个句的，为了弘扬佛法，勤拂居士，勤转法轮的人，都是来修普贤行愿。你看离境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都是普贤大士啊，来到人间修这法干什么？就都是普界回向了，都来行普贤行愿，都来弘扬佛法的，都能勤拂居士，勤转法轮的，就这样。所以你每一个动作你发现都是在勤拂居士，因为你的信就在你离境诸佛的体上，你的信就在称赞如来广义，所以你一念阿弥陀佛就成信生嘛。因为礼拜离境诸佛，是吧？离境诸佛是哪里出来？是普贤，普贤就是释迦，就是毗卢遮那佛啊。毗卢遮那佛是哪里出来？成信众生啊。就是说，这个《大方华严经》里不是讲吗？普贤菩萨为什么不直接叫佛叫普贤菩萨呢？是吧？普贤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另一面，叫因为。因力这一面就是行普贤之德，行普贤之德的目的是把佛的境界通过普贤菩萨给他现出来。所以你大家做这个地方做菩萨，你一定要知道，不悟的人就执着我啊、你啊、他啊、比丘啊、和尚啊，就是如果不执着，你就知道从心生，每个人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知道心里面示现一下，知道来干什么？因为普贤之德就是从毗卢遮那佛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念到普贤菩萨最后一品就知道了，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全是普贤之德，就所有尊生都在普贤菩萨的功德里面，所有尊生都在普贤菩萨功德里面，所有地球世界它不只是尊生的境界，尊生的这个身体，尊生的这个环境，就是依报正报和你现前的这一念，都是从普贤菩萨光明中显现出来，摄受在一起，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普贤菩萨，他一毛孔中 一个毛孔里面就有三千大千世界，你说普贤菩萨身上多少毛孔呢？对的，那毛孔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嘛。所以毗卢遮那佛不动啊，他光，他的毛孔就是光明啊，那谁在放光啊？肯定是毗卢遮那佛放光嘛。与十方世界摄受一切众生啊，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修供养，所以叫众生离境诸佛称赞如来观，你就是跟普贤菩萨德相应。但是众生不知道啊，因为我在行普贤之德，就是你我在离境诸佛，这不是，是你的，这是毗卢遮那佛的德，知道吧？所以每个人都存在德上视线，在摄受众生的，所以你通过普贤之德去见毗卢遮那佛，见到我们的本性，是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毗卢遮那佛、普贤菩萨与十法界的众生，它是一体的。所以普贤菩萨，我们讲就是缘，就是我们称之部，知道吧？毗卢遮那佛是谁呢？就是党，知道？那么说众生是什么？就四大愿王，众生的形式呢？那就是众生。众生通过普贤跟佛陀产生连接，就找到了党的种子，就是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不经过普贤之德，你怎么找到党的种子啊？就是你就失去了党的种子，你就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哪里是家了。现在你找到普贤之德这个地方，就找到我们的种子了，就找到我们的本性，找到我们的家了，是不是？这个都是相通的，知道？所以中国人老子孔子一直到现在都是释迦牟尼又视线，所以释迦牟尼视线头上在地藏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是吧？是啊，释迦牟尼圆寂以后，有无量的菩萨附在这里面，我利一切众生，一直到弥勒菩萨去世，我常不死。就这样，就是释迦圆寂了，在虚空里有无量菩萨在摄受众生。所以我们出家，那也是释迦牟尼圆寂以后的心里面所现的这个相，来干什么呢？就是说，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即使要延续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对你只讲念念成心身。念念成心事，你就这样的安住就可以，离境诸佛欢欢喜喜，就是啊。所以每天在家里面欢欢喜喜的去做菩萨，做普贤之德，就是说你不要担心你回不回去，你肯定回去，知道吧？每个众生都要回去的，灯边的人从灯边回去，西边成西边，并且还是当下回去，刹那刹那都要回去的。你在家里就在家里回去，在庙里就庙里回去。你做老师的，你做工人的，你做学生的，你上班工作都要回去，每个人都是实现一下而已。就是皈依三宝，发大愿，行普贤行愿，就是随时可以回去，在持戒住一天就护一天的法，就是希望佛陀这个法啊，不要灭亡，就是住世。所以你要了解，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菩萨啊蜂拥而来。啊，所以有菩萨啊，感复恩德，生生世世在人间护持。啊，有的呢在佛前出世，有的在佛后出世，有的在佛当下出世，就是每个人愿力不一样。但是呢，不管什么时候出世，都从心里面出来的，都从心里出来，无二无别。你回去了就见到释迦牟尼佛，你根本不要担心我见不到释迦牟尼佛，你肯定要见释迦，因为你本来就从释迦牟尼佛的出来。从佛心里面出来，你一定会见到他了，就是所有的菩萨，所有的诸佛都在性上，就是他到哪，观音菩萨到哪里出来，观音菩萨就在性上，就是虚空色身下，他常时相出，常时相回，对吧？处处入入，无所障碍，他是没有障碍的。所以这些天龙八部过来啊，就是参加法会，就是说他这些比丘、这些菩萨、这些天龙八部乃至波利，也就是说。啊，跟这个维摩基金相应的，相应的什么？就是跟八二法门是相应的，也就是比丘跟八二法门是相应的，这些菩萨们跟这个八二法门相应的，这些天人八部跟八二法门相应。不然的话，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出现它是因为有因缘的，啊，都是有因缘的。所以我们介绍这个人是吧？天龙八部，第一个诸天啊，诸天就比梵天要低一点，像欲界天、三山天啊，欲界天低一点叫诸天。我们星宿啊，其实都是叫诸天。人就是守护天宫， 然后常常助于忽悠众生的，经常就是说这个人神是吧？夜叉叫月叉，就是吧？一般只是啊，指魔鬼一类的众生，就是吧？所以，夜叉分成又天夜叉、地夜叉、虚空夜叉，都是讲非人啊。非人呢，他这个叫清阶、允阶、咪咪，有大威力。就是夜叉，不是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蚊子啊，我们认为蚊子是夜叉，那不是啊。他呢是非常敏捷的，非常清洁的，就是他这个身体非常非常的轻，是吧？并且呢非常勇敢，就是非常健康，就是非常咪咪，他是非常咪咪，看不见，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呢他有大威德，就是他能护佑众生，力量非常强大。就是我们要扩展恭敬，我们要对这些他可以护着众生的。他们是谁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这个五十三参里面很多的这些说我们平时认为他们不好，什么阿修罗啊，什么这个认为是不好的，其实他们都是大护法，有大神力，就是他是非常允见的啊，都是大菩萨化身，在这个秘密地在接引尊生，就是尊生他是非常快速的，非常快，他非常健康勇猛。我并不是一天晚上是病恹恹的，是吧？他是非常不像我们常喜欢生病，度尊生搞不好稍微多吹点滴就躺在床上不想起来了。他是勇健的，非常勇敢的，他是护念尊生，是从来不会畏惧。这个心发着非常勇猛的，它是咪咪形式，是吧？就是说有人常常请他来护持你，是吧？所以就也是菩萨的大化身，大菩萨的化身。还有钱大婆呢，乾空啊，虚空中的阴乐神，他是会阴乐，讲欲界第六欲天啊，就是声音呢非常好听，他讲话的声音呢非常美，非常美丽。我们打坐进入到一殿的时候啊，我们会听到钱大婆弹出来的妙音，就是你看我们都灵寺那个很多台阶上面画了两个板子，叫那个阴罗神是存在的，知道？阴罗神常常供养佛。声音，尊重听到那个声音非常美，居然听到这个声音，你一定会进入到尊重禅定功夫。但是你进到禅定的功夫也能听到这种声音。我打个比例来讲，因为人家骂你，你听到很好听，就证明你听到钱大婆的声音了。钱大婆的声音就是你已经有了福报了，人家骂你都听不到了，你听到是美的声音。哇，好好听的声音。就是人家很痛苦，或者人家骂你，你生出来的是大悲音声，就是哇，他好痛苦，我应该关心他，就是升起你的非常无限的烦清净音，或者是大悲心。我不是说你骂我，我也要骂过去，就这样，那就证明你没有禅定功夫嘛。通过禅定功夫，就是外界了的干扰不了你，你听到是很美的，你心里面不能乱，出去都是慈悲的，都是清净的。啊，你要外面所有的声音把你搞定了，然后你心里不停的乱，两个互相就斗争了，再美的声音你也变成错误的声音，知道？所以要修钱大婆的这个体啊，知道？就像虚空的音乐声，知道？在虚空他不要琴声自然会出妙音，就我们每天打钟啊鼓啊，那就要起声音。但是很多人听到不开心，就是别人老百姓打电话到曾家族，要我们把尊停下来，他不要我们敲，他听到这个尊声头就晕，这样，这样。我们在庙里搭法器，我以前在那个山上搭法器，那个小孩子跑过来啊，他说，我说过来，拿苹果给你吃，你知道他妈妈怎么教育吗？他说不要到庙里去啊，庙里，等一吃了以后我们会头晕。知道，后来小孩子一到庙里要吃，他就跑，他非常听话的就跑了，知道？所以你到那个什么地方去，到新疆那边，我们拿苹果给他吃，他绝对不吃，手不接 就是异教徒的物资，就是我们拿定给他吃，他绝对不起来，他宁可借一个膝盖伸给他的东西，他也不接受你伸给他的东西，因为异教徒，他认为异教徒的东西是不可以接受的，就是我们拿给他的东西吃，就是我们供养给他的东西，他们是按照异教徒的观点，他们是反对的，他不喜欢异教徒，他并且可能异教徒在他面前，他会把你干掉，就这样。所以很恐惧异教徒，他们把异教徒当作是敌人，是吧？所以再好的声音，我们慈悲的声音，他是听不到的，因为他内心里面建立了固定的思维。我们可怕的是什么？就是自己把自己定下来的这根思维，坚固的对外非常的抵抗，就是人家再慈悲的音声过来，你都会抵抗。就这样，因为你有个主观思想出来，所以我们修行怕的就是个我执的思想。就是我常常讲，就是我们修佛啊，一定要学会了不抵抗，就这样，我们把一个不抵抗的这个定义抓住了，就是说反着来了，我不抵抗，我就是反子。你一抵抗，你就二元对立，因为你这一念头从反子里面出来的，从虚空里出来，没有虚空哪有你呀？就像水里月亮怎么出来了，是因为天上有月亮，你本来是一体的，只要你不抵抗，你俩是一，你是和解的，月亮找我也找，是不是？月亮无我他也无，就是他跟两次同时是共鸣的，就像手弹琴一样，当就音声就出来了，没有手那个琴声怎么出来呀？就是没有弦手又怎么弹呢？就是有弦有手才能妙音呢。所以呢，水里月亮天上月亮它是共鸣的，它是非常和解的，所以他们的躺着是非常美的世界。可是呢，这个你这个对这个钱的对这个你这个念头执着了，跟外面对立了，我不喜欢这个房子，你不知道房子就是你吗？就是你不喜欢房子，你不正好帮你选你那个帮选你那个月亮，就是不喜欢天上的月亮，那你选你月亮不也不喜欢了吗？那就这样，你不知道天上月亮就是你选你的月亮吗？它是一百二的呀。没有天上月亮拿了玄天上，没有世界哪有你存在，他们是非常和解的。可是你非要执着于玄天月亮，就是世界我独立出来了，然后跟世界两个斗争，所以我们就是天天在斗，知道吗？所以会不会修行就看这个，知道吧？你要会修行，从不抵抗，不抵抗着你就会融为一体，知道吗？就是说我不抵抗，我心跟世界就合一了。如果你一抵抗，你在世界里面出来了的这一念，这一念就是大海之水出一滴源于干枯，知道这一滴水从海里面出来了，然后夜风一吹，这个水会什么样？本来就是咸的，是不是？再通过风一吹，不就源于干枯了吗？这一滴水放到海里面，千生万劫也不会干枯，只要你把它拎出来就会干枯。所以我这一念出来以后就愿意干枯。所以呢，你要学会不抵抗，就人家骂你说你讲你不做声不抵抗，它就变成你了，变成你就变成佛性了，变成佛性就变成清净了，知道？又变成平等了，又变成无助了，变成境界了。人家骂你，把你佛的境界给骂出来了，变成般若之花，解脱之花。就是清净之花，功德之花，就是人家骂的声音都转成什么？转成璎珞声了，是吧？就变成其他婆的境界，是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啊，要修会修，你要不会修的话，你就会天天跟他二元对立，是这样。所以这些我们就是说，你跟他一对立，你说那把刀很恐惧吧？是的。你要不了解这个刀就是来杀你的。你看到刀都害怕，是不是？那就变成什么？那就变成魔鬼了嘛，是不是？如果了解不抵抗，刀就是你就刀变成清净了，所以这个刀就是菩萨了。所以同样是刀，你一念捆住刀就二元对立，你发现刀剑都很害怕，就变成就是所谓的我们听说夜叉之名呢，都吓得要死。为什么呢？因为跟他二元对立，就是你明白以后，哦，原来夜叉是大力士啊。原来是秘密一行，原来都是陨剑，原来是菩萨的化身。那什么叫菩萨化身？形象不二嘛。然后你怎么样的去接引他？首先对他有好感，对吧？所以我们讲就是说，第一感官很厉害，就是我们见面第一感官很厉害，很重要。你一看到我就算嗔恨心，第一感官就是哎呀，这个师傅不好，我不喜欢。然后你第一感官就生出这样之见出来，那越看越不好，越看越不好，到最后面你就远离我嘛，是不是？ 就是说你第一念要看到，哦，他我看到常佛，我不得念，常佛就变成理，理变成常佛了。到无量寿时，无量寿我人第一念是对的，马上你就会接受他，我会包允他，我会允啊，然后不得念，然后无量寿就是我就无量寿时，你就成了嘛，是不是？所以你不要第一个念头就是嗔恨心，知道吧？所以人跟人在一起啊，不要第一个念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为什么要亲近善知识呢？没有善知识，你远远改变不了这个观点。你说你说你都是七八岁的婆婆是吧，带了一大堆的习气，嫉妒嗔恨不满，这个怀疑，这个对峙，然后这个自我，然后就是说利益是吧，贪嗔痴都在心，一大堵子在里面，是不是？然后一见到人，首先你所有的你就出来抵抗，跟我抵抗，你成了不是一个孩子一样的心来接受他，而是用你很多的毛病和习气来对峙。所以为什么讲修行要小时候修行好，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大堆一大堆的习气跟外面抵抗，是吧？你或者是就是抵抗，见到什么人都在抵抗，天天抵抗，那你怎么修行呢？那说还好遇到师父这样一讲，哎，你就明白了一点，然后放下，放下自己，你接受，就说你就变成这一些魔鬼一样，听到魔鬼的名字都好开心了。为什么呢？以前魔鬼就是害怕，是不是？现在哎，原来魔鬼是划线的。那什么叫魔鬼？用我跟他二元对立就变成魔鬼，是不是？现在只要我心里静下来以后啊，魔鬼也变成吉祥了，知道？就是以前看到的是魔鬼，却不知道他是云剑，知道？这个云剑。清洁秘密有大威力的这些大菩萨们啊，所以认识了他就不是，不认识他就是，这样是好的是坏的完全是看你现前，这样你对他的认识没有认出来，这样。但是我们无始呢，好多人的错误的见解把我们呢跟这个世界产生就天天在恐惧之中，这样。你像阿修罗啊，就是阿修罗，就他们讲阿修罗不一定是魔鬼，他已经超越了鬼界，是吧？三界之尊呢，啊，他是三界里面都有阿修罗。阿修罗他就是说嫉恶如仇，但是对善呢，他也非常好；对恶呢，他也非常不好。就是他心是善的嘛，但是对恶呢，他是嫉妒的嗔恨。我们有些人就是嫉恶如仇嘛，就是说看到人家恶的时候，见都不想见他。然后见到善的时候，我把身体把这个钱都可以给他，但是见到恶的人你见都不想见他，就嫉恶如仇，见善的东西特别好，这就标准的阿修罗，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阿修罗也特多的，就是都不喜欢恶，喜欢善，就是他说善人看到善就很舒服嘛，就人还是追求自己感官上很舒服的觉得，看到恶就很恐惧，一恐惧时间长了以后啊，他自己啊慢慢的啊也变成就是说心态啊身体啊变成畜型的，就像我们讲畸形的。所以阿修罗跟天人呢啊，他一个都是去有神通的。你俩啊都是他是阿修罗常常跟天人斗嘛，是吧？在西方国家就上帝与魔鬼对立啊，他男性是阿修罗非常丑，女性阿修罗非常漂亮，就是所以很多人把美女啊，但是啊写成是阿修罗的化身啊，就是这个人长得像妖怪一样，那有人听了好开心，就是你这个人有人长得像狐狸一样，他听了好开心。他就是说，他说美阿修罗美丽的化身，是吧？越讲那是妖怪，他越开心。还有一个人叫迦罗罗，迦罗罗叫大鹏金翅鸟，是吧？是人的食物，一些人呢专程吃这个迦罗罗，就大鹏金翅鸟，他那个翅膀伸出来可以把日头跟月亮给遮起来，他吃一餐可以保证很长时间不饿。但是呢他吃的是人，把一个人吞下去，他是大海人的板子啊，把那个海呀散，一散这海就分开了， 分开了那海，他把海分开了以后，那冷呢，他就把冷给吃掉。这样，后来那个冷呢，啊，龙王就跑到佛那去告状，他说这个冷，把他的子孙给吃掉了。后来那个佛陀他把这个袈裟是吧撕下来一片一片的，他说系在鸽子上面，系在这个棱角上面，是吧？后来那个因为那个他也是佛的弟子啊，但是他专吃冷啊，就是他后来呢，后来这个大鹏进寺了，再去吃冷的时候，看到的袈裟上有光啊，有佛的袈裟，他就不敢吃。不敢吃，每个人都挂了这个棱上有角啊，所以就有袈裟之时呢，他后来去找大鹏金翅老一招佛，他说我现在没吃的东西这么多，我们这么多的大鹏金翅老的子孙没东西吃怎么办啊？后来佛陀就指点我们了，他说那你以后到寺庙里去吃吧，就寺庙里面大鹏金翅老观阳龟是供，罗刹龟之魔甘露是出嘛，就是说我们那个常常吃食就吃给他们吃的，知道吗？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上供，明白吗？就说这些大鹏见真鸟它有化身，知道吗？它你念那个咒子念的时候它就过来了。所以你出师的时候啊，不能就这样递上去，要念那个咒子，知道吗？念了咒子以后呢，它就啊多利益上多利益上就要念它。就是说念的时候他就过来了，他你看不见了，他是化身而来，是吧？还有那个叫锦鲁纳是吧，锦鲁纳啊，锦纳罗就是非人啦，啊，非人就是说这个有时我们看不见他，是吧？你比例来讲，我们这个比丘戒里面讲非人不能受戒，就是吧？那为什么这条讲就是有非人来受戒，是吧？非人就不是出家，不是人，是非人类的，是吧？他有的是非人呢，想来受菩萨戒，是吧？我们非人可以受菩萨戒，但是不能受戒，不能受比丘戒。所以呢，在云南墨山呢一带又看到山魈啊这一类的众生，有的地上有脚印啊，他这个脚步呢是不是他的脚向后跟向前啊，他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脚趾啊向前走，他是调过来了，他是这样走了，这他这个足在前面，这个掌子在后面，他是这样走的，不像我们是这样走。他是这样走，这样，他这个东西在后面，现在，就看他就好像是倒着走，就是哈，他有时候呢，忽然跟人有所接触，所以男的也长得很丑，女的长得很美，啊，善歌善舞，还有一种叫罗诃罗伽，罗诃罗伽就是大蟒神，就像大蟒蛇一样，大蟒神，这些人。嗯，很多我们看不见了，很多他们都是不可思议的人啊，因为他有他的世界嘛。然后你马衣里面还有佛陀出世呢，是吧？就是很多世界里面都有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要以它的形状为标准。就包括区里面都有佛性啊，就厕所里面都有佛性了，我们还念咒子呢，是吧？就是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是不可思议，我们众生界我们的佛性呢是不可思议，所以众生界都是不可思议的，烦恼界众生界啊，我们这个任何一个境界虚空界是吧，我这个界呢都是由众生的心性里面显现出来，只要有众生界有烦恼界虚空界，它都是有戒，这个戒都是众生心性里面显现出来的啊，所以每个众生我们不能轻视，每个境界我们不能轻视，每个众生的烦恼我们也不能轻视，每个虚空我们都要不要轻视，因为虚空是从境界里面出来的，因为虚空非虚空是心性啊，这个烦恼非烦恼还是心性，众生非众生还是心性， 没有信心就没有众生，没有信心就没有烦恼，没有信心就没有境界。所以呢，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所以佛教我常常讲，就说为什么不能杀生呢？因为众生有虚空界啊，有烦恼界，有众生界啊，就是众生界，就是说只要是众生他有界啊，他就有福性啊，就是所以众生的意念他是有福性的，就是不能杀他。就你把一个众生杀掉，他虚空界、烦恼界和众生界，他这个界里面是有心性，他界就是比他也有虚空，他是虚空比你虚空还大呢。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虚空这么大，那是蚊子、蚂蚁，它都有一个界，就是虚空界。它的虚空界跟我们虚空界是一样的，它也是无量无边的，记得无边际的，记得都是四方都在一念，一念即十方啊。所以呢，所以所有境界都是不可思议。我们是要对一切境界、对一切烦恼、对一切虚空、对一切都要去升起啊佛性想，升起菩萨想。就是，所以印光大师讲，贪是菩萨，为我是凡夫。就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的戒，你可以看到你众生，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烦恼，就是别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清净的，就是，你看到的都是如幻的，你看到的都是平等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外面世界，你能看到众生，你能看到我的念头吗？我是烦恼的，是清净的，还是什么？就是我睁眼睛什么什么都是我的表达出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就是证明我们有众生界。那我这你有虚空，我也有虚空，我有虚空境界。就是说把我灭了，把我虚空也灭了，把我境界也灭了，把我的这个不管是虚空界、众生界还是烦恼界啊，你只要伤害了任何一个众生都是有过失的，是吧？所以一般菩萨是为什么要接着修神通啊？啊，修神通就是不伤害众生。你在外面走路都伤害的，那吃多了，你重了一斤就可以把虫子给杀死。所以吃饭要少吃一点，就是少吃一点，你身体要轻一点，你走路就不会把虫子给踩死，是吧？你要有这样的慈悲心出来啊，要爱众生的，每个众生都要爱他。所以菩萨他会修神通，让自己飘起来，所以他常常飘着走。他虽然就爱地，但是他伤不了众生，因为首先修的就是慈悲心，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所有菩萨出世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都为这件事情来的，所以一定要知道，是吧？所以啊，先到了什么？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
重
恩。
下济三途苦，
恶有见
闻
者，
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
腾
升
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